最近故事 FM 在公众号发起了两个故事征集，一个是六一特辑，我们号召家里有娃的听众朋友们跟小朋友交换一个烦恼，录下音频发给我们。另一个是520征集，如果你在旅行当中经历过短暂而热烈的爱情，欢迎给我们投稿，我们会联系你采访。这两个征集的投稿入口都可以在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推送里找到，期待听到你的故事。另外提示一下，今天的内容当中包含有大量涉及到性犯罪的内容，可能不太适合孩子听。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我建议你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前不久，柏林地区法院审理了一个华人迷奸案，一个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 Telegram 电报群以开车加油等暗语交流如何对女性下药实施性侵，并在群里传播影像与经验。无独有偶，2025年的7月在电报上一个名为 Musk Park 树洞论坛的群组被曝光，在该论坛里流传着大量不同场合下偷拍视角的女性隐私照片、隐私视频。在这个群组内，成员不仅会把这些隐私影像作为资源相互交易分享，还会在聊天当中对受害女性加以人格贬损和言语侮辱。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一群组当中的人员数量。数据平台 TGStat 显示， Musk Park 树洞论坛成立于2021年，有 31.49 万订阅者。在媒体报道中， Musk Park 树洞论坛也被称为中国版的 N 号房。其实在网络的阴暗面， N 号房无处不在。今天的讲述者周宁和三年前曾经是一名企业的稽查人员，负责追查企业内部的腐败舞弊行为。在一次出差住宿的时候，周宁和的房间被塞进了几张色情网站的推广小卡片。在职业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点进了色情网站，并意外地发现了大量的偷拍犯罪。于是周宁和开始追查犯罪线索，迄今为止他一共协助警方破获过12起违法偷拍案件。
大概在类似于100多150那种小宾馆，不是很正规的小宾馆，然后住宿完了之后去出去吃个饭回来，发现那种门前边有七八张小卡片，我就捡起来去给他看了一下，里面会有一些裸露的女性的图片，其中有一些夹杂的文字，然后那比较露骨的会写到学生妹、少妇，然后那种之类的，然后在下面会有一个那要么联系方式，要么就网站。联系方式我没兴趣去打，那个网站的话我去看了一下，就出于对于那种阴暗面的一些探索欲吧。稽查人的话对于任何社会违规的都会感兴趣的那种。
访问者点击登录色情网站后，网站会先展示大量的色情内容的封面照，随后弹出窗口提示询问访问者是否满16周岁或者18周岁。访问者点是之后，网站会连续弹出多个窗口提示，诱导访问者进一步点击进入同城约 something 视频裸聊等新的网站链接。周宁和没有点击弹窗链接，在原网站继续浏览，很快他就在网站的目录列表里发现了一个偷拍的内容类别。
一开始如果说他那偷拍我都是当噱头去看的，就是说那个只是说后面大概往下滑了十几条之后，突然发现有其中有一个环境场景是自己生活当中曾经经过的。他那边是一个水上乐园的更衣室的那个环境，因为我去过，就是我对那个环境印象深刻，那边是一个就是夏天挺出名的一个水上乐园，就离我亲生大姐她的住宿直线距离的话就大概500米或者说几百米的范围。知道了时间了之后，我就立马第一时间问我姐，一有没有去过，二有没有在那个时间去过，然后得到的答案是没有在那个时间去过，叫做如释重负的感觉吧。
原本周宁和认为色情网站上的内容只是虚假的演绎的剧情，但是当看到生活里熟悉的场景竟然也出现在上面的时候，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想到了报警。但是长期从事稽核工作让周宁和清楚，仅凭一个色情网站上的偷拍视频还不足以构成强有力的报案证据，如果想揪出幕后的作案者还需要进一步追查取证。
他说是这是叫做一个大神系列的，这是这个大神的作品，那我后面就专门去找 从那个水上乐园发现了另外一个温泉会所，从这个温泉会所又发现了第二起温泉会所，从第二起温泉会所又发现第三起温泉会所，将近十来个的就是作案场所一个个找过去那种。之后我发现他那种是连环案，他除了那个地方作案之外，那个团伙还在福州市的其他地方继续作案。因为这一个团伙他还比较谨慎，他有把那种涉及到语音提醒他欢迎来到某某地方，他还刻意把那声音做了就打码和谐处理，只能说视频一帧帧的去找，然后那个重点去找有那种涉及到镜子镜头的那几秒。中间的话有找到一个罪犯的一个模糊的轮廓，就是它是一个全身镜，类似于是隔着十几米远反射出来自己的一个轮廓，就是一个女性，她那个女的轮廓的话就是类似于穿着那种泳衣，就是水上乐园那种泳衣，然后那个挎着包，然后那个在那边就是刚好移动的那两三秒的过程。首先进入那些场所需要实名票购买，身份证买票购买，就我一找到的场所，二找到了大概时间，频繁出入这些需要 购票的场所，他用大数据就可以分析，就比如说你这个身份证大概这个期限内进入这个场所重合度越高，就这种就不再是巧合了，这种就是线索了。再结合那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镜子当中的背影轮廓，那种就是已经是重大的线索的那种，我感觉就是说有较大可能性能抓到人之后，我就去报警了。
后来周宁和多次向警方咨询水上乐园的案件进展，得到的回复都是正在调查。从那之后，周宁和就开始有意识地留意偷拍案件。在网络上偷拍女性隐私内容与杀猪盘电信诈骗一样，具有一条成熟的黑色利益链条，会有专门的犯罪团伙持续向色情网站上传。
大概在2025年的七月底八月初，我依旧在收集那些偷拍证据的时候，留意到出现了一个偷拍团伙，他的作案方式是通过直播，就是色情主播直播其他人如厕的方式去伤害别人。在这个犯罪之前，他本身据他的跟直播互动的聊，他本身就是一个就色情主播，比如说给多少钱你要那种做什么淫秽动作之类的那种，或者裸舞跳舞或者那种之类的，那种是常规的，就是他只是伤害了自己的隐私那种。但是这种裸聊主播在就是市场上可能太多了，他就会往猎奇这个方向去搞，就是类似于评论区有人去说你去直播如厕啊那种，会鼓动完了之后，他那边就会给他打赏心动那种，一切都是利益链角度出发，类似于榜一大哥就给他打赏多少钱让他去直播其他人如厕，然后他榜一大哥或者榜二大哥在那边录制直播过程，他隔五六天会传出一部作品，八月份一个月的时间的话，大概流出去类似五套作品，然后在第四套的时候找到了他的案发地是在安徽省滁州市的联华超市，他那边直播的时候把自己红绿灯的那几秒直播进去，红绿灯刚好上面有写着 XX 的一个地址牌子，就是装修公司的一个名称，直播进去了。他在走路的时候也在直播，走路的时候他会把墙上的海报那些文字也直播进去。终于在九月初的时候，有一次他去电影院直播其他人如厕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电影票也给直播进去了。电影票里面的信息就相当于他本人的那个身份信息也给锁定进去，然后的话我就报警，报警的话大概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警方就把那个一女一男给控制住了。就是有一个偷拍团伙偷拍了三年大众洗浴，那个会让我感觉比较有意义，因为他偷拍了就好几万女性那种上万的受害者，视频的话是涉及到500个G的，至少500个G，每一部视频他有几十个上百个那个就是女性入境嘛。证据收集的话我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你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就是花了三年时间，这部黄色视频是偷拍的下来，这部黄色视频是偷拍的，然后那个线索下载下来，存储那个积少成多足够线索之后，然后去通过大数据去给它分门别类，这个环境归这个环境。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第一部视频只知道它的作案方式， 第二部视频就知道他的环境哦，原来是这种黄色的柜子。第三部视频知道他哦，原来这个除了柜子之外还有一个水池。比如说第50部视频的时候，原来发现哦，他这边浴巾上有写有印文字 logo， 文字 logo 还那个只，比如说他只是写的简称，还不是全称。类似于这种积少成多的方式去那种最终判定，然后才能报警的。用蛛丝马迹跟时间去耗，然后找到了20多家山东的那边的洗浴，涉及到济南市、泰安市还有潍坊市三个城市20家的那个信息。最关键的线索一样是捕捉到罪犯女性的人脸，而且轮廓相对来讲比较清晰，可以肉眼就辨认出这个人是谁那种。一样是通过镜子反射，他拍其他女性换衣服的时候在镜子前，然后他那种一闪而过一秒钟的那个画面，然后那一闪而过，然后被我就捕捉到了。
在视频中找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脸线索之后，钟宁和没有立即报警，而是第一时间去上传视频的网站查找账号的最新活跃时间。他得尽快行动，因为公共场合的监控通常会在3个月之内进行清空，如果掌握的嫌疑人线索时间超过3个月，就很难固定证据。2025年10月，钟宁和确定了嫌疑人的最新作案地点，立刻向警方报警。几个月之后，山东的警方找到了钟宁和，除了告知嫌疑人已落网，他们还想查清楚钟宁和有没有可能也涉嫌犯罪。
因为事情有点严重，然后呢，他们就刻意申请打报告，专门出差过来我本地，然后那个找我，一个网警，一个辖区民警，借我们本地派出所的那个就是房间，然后走那种就笔录流程，然后主要聊了一下我掌握的线索，以及我有没有可能是罪犯。正常逻辑当中，没有人会做这种傻事，就是只成全好人，那个没有自己获利那种。我有没有团队，他明确问了我有没有团队那种，我做这个的什么动机。一开始我直接说了，我那边掌握了10个偷拍罪犯的线索，就只想着把那个10个罪犯抓到而已。一个是动机论，本身是我曝光的，就那个我自己作案的动机本身概率就小。二，我没有时间，作案时间，案发时间在过往三年我是正当的执勤员工，然后那个就查动车票，查火车票，那个查飞机票那种，我去过山东，但是我只在那边出差待过几天那种，就没有足够的时间，综合判断才说我没有那种，就排除我是罪犯的可能那种。我跟警方为什么警方一直就是说能正常的接触，有两个前提，一我本身没违法，就是我没有花钱在这些所谓的色情的视频上面，二的话我也没翻墙，就是我直接演示给警察看，这些视频都不需要翻墙，也不需要付费，只需要一点流量就够了，然后警察就哑口无言了。
2024年9月，一个 ID 名叫影子不会说谎的反偷拍博主曝光了某地的多起民宿偷拍事件，还表现因揭露偷拍而受到了业内人士的打击报复。后来经警方查明，该博主的视频是自导自演，他们先非法安装摄像头，再摆拍拆卸过程，为的是吸引流量。反偷拍虽然是正义之举，但也面临着很多的法律风险。非受害者本人在揭露偷拍时需要注意，要对受害人的个人隐私做好保护，同时避免侵犯到嫌疑人的个人隐私。在真实事件改编揭露性侵未成年人事件的电影《熔炉》里，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就是小女孩金眼斗逃进女厕所之后，校长从隔壁厕所的隔间上探出头，露出可怕的微笑。在周宁和成功协助警方破获的12起案件当中，就有一例发生在成都某小学偷拍未成年人如厕的案件。
首先，视频本身可能就20秒，前10秒他一路在尾随那个女生背后拍她的背影，然后中间的有个5秒是从右侧或者左侧超过那个女生，然后后面第15秒到20秒的时候，就手机往背后拍，人往前走，但是他往背后拍，拍那女生，这么一个叫做旋转式拍摄过程那种。这个20秒是纯粹的拍脸，然后那个另外比如说有30秒就纯粹的拍女生如厕，这样的话就组合成完整的一个视频。除非在监控，除非厕所中监控才能就是说同时拍到他的脸跟那个如厕过程， 否则的话就两段式的。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把那个学校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给拍进去了，所以我才能判断是那个学校。他那个上传的视频命名有个叫名称，他把时间也给命上去了。时间命上去了之后，然后学校去查当天的那种出入访问记录，或者说那时期附近的那个就是外来访问记录，然后就较快的抓到人了。他那边从我发帖到抓到人就用了6个小时。
很多厕所偷拍内容会以清晰无码作为内容噱头，而且极其重视是否拍摄到了受害者的面部，视频清晰度越高定价越高。为了获取高清视频，作案者都想方设法地进行多角度偷拍。
偷拍如厕主要有两种作案方式，一种是在厕所装监控，主要它的装监控主要是在那个垃圾纸楼那边，或者就其他不该出现的偏偏出现在厕所的异类东西上。这种的话好防也不好防，我是建议每个女性进厕所的时候把纸楼踢个方向，就把它调换个方向，然后的话把不该出现在厕所的东西给它都扔掉。有一些名义上说是那种装饰品啊，那种说是那种清香剂啊，那种其实厕所里面只要简简单单放纸跟那个纸箩就好了。然后这是厕所装监控类别的。另外第二个的话是那个通过尾随，在隔间或者在对向房间通过厕所门缝作案的方式的。这种的话是它是需要本人亲自去那个拍的，只要尽量注意有没有一些房间是男的进入，或者说有一些房间是长久不开门的，这种也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真正没办法预防的是女性偷拍女性。厕所嘛，就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就是没有门的那种蹲厕嘛。她女的直接就光明正大去走两圈，一直走几圈那种就可以拍。然后那种如果说有门的，她就在那隔间去拍那种。为什么判断她是女性身份？因为她化妆镜子的时候，她把自己的那个半个轮廓拍进去了。
在公厕、洗浴等方便进出的场合，夫妻档作案、个人作案的概率更大。但是发生在私密度更高的酒店、民宿等场合的偷拍，背后通常会有一个明确上下游的跨国犯罪团伙。
然后还有合肥市一个叫做静宇轩民宿，他那种偷拍就情侣住宿的或者大学生住宿的。
4月18日，反针孔摄像头博主追属记在社交网络平台举报，称安徽合肥市姚海区文中路附近一名为静宇轩小舍的民宿酒店多房间有针孔摄像头，并朝着床的位置直播。4月20日，合肥警方通报，针对网传民宿内有多个针孔摄像头相关信息，经核实系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一起案件。目前犯罪嫌疑人
静宇轩民宿是粉丝提供线索的。那个的话说是一个团伙，简单解释一下他的利益链。首先他叫做 总老板，就是总的利益链，主要是负责运营群的收费的电报的。他会去买设备，然后同时雇佣电工，就是远程联系。因为安装工他就一锤子买卖，你一次性给我6000或者给我10000，我安装监控完了之后，然后他验收满意了之后我就不管了。他为了省事，他会通常往那个电路那个附近就安装。最近的酒店安装普遍就两个场所，一个是中央空调出风口，一个是那个烟路报警器，主要往这两个方向排查就好了。很多人会那个把整个房间都去想一遍，但是整个房间说实话太大了，它不会跟房间断电那种线路连一起的，它是跟那种就是总体电路。那烟路报警器的话它是要24小时通电的，中央空调那种也是24小时通电的。首先酒店偷拍的话很少用电池的，不合算，因为他要经常出入那个房间，出入那个房间一次就要开房那种。酒店都是连接电线的，以前是经常连接在插座那边，但是最近半年的手法都是用那个中央空调跟那个烟路报警器。电工的话你装完了之后我验收了可以了之后，除非我要再次挪动会叫你，否则的话以后就不联系了。然后的话他就找二级代理，比如说百分之多少的利润给他，平常都是由二级代理出面去做售后维护，去跟那个群聊回复消息那种。还有二级代理也同时运营 APP， 这样的话就是一整套的利益链。 录完视频，有的比较能卖钱的，他会二级代理或者那种老板会拿去卖给黄色网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链条的那种，就是各有分工。你那个很多被抓的其实都是暗中工，他背后的老板人不在国内，人在国外，他就负责掏钱，他不自己本身不出面，对他来讲的话很安全那种。所以的话，这也是酒店其实很难根本性就是杜绝的原因，就背后的金主大老板一直抓不到。
因为有这条成熟的色情产业链在源源不断的产生利益，所以也会有很多的普通人或是主动或是被迫的加入其中。相比专业的犯罪团伙，这些有真实身份的普通人反而能近距离的接触受害者，实施加害行为。
山东市的学院吧，大概在25年的11月份发现的，但是他实际的案发时间是24年的时候呢，就是把隐私的那种东西都去掉，纯粹发环境照。环境照就是他寝室的环境照嘛。寝室的环境照除了有行李啊、书啊，还有那个就床垫，那时候刚好是军训的床垫，我就发小红书。小红书的话，然后其他人就有看了，说这个是那个学校的，他点到的那个学校，我就再改一下帖子，说那个有没有这个学校的人帮忙指认一下。那有的人就看到这个环境，说哦，这是哪一栋楼的。然后那个哪一栋楼了之后，然后又开始他们就告诉了那个就当时舍友的女生，然后舍友女生就联系我，就是没想到有就是有这种狼心狗肺就在自己身边那种，就原本说实话舍友都是挺好关系的，就反正就是很意外惊奇那种。他那种也不是凭就心血来潮想拍舍友的，好像那个人本身欠的就是在社会上欠的钱，就是他的债主的话，然后给他提出了这种就还债的方式，债主提供那种专业的偷拍设备的，然后的话视频拿到之后，债主就是拿去那种传播之类的。本身这种方式的话，不是学生层面能接触到的。青岛有一家22年的，是警方告诉我的，也是那种就舍友拍舍友的，然后警方明确告诉我，他那种是有就是也是欠债，然后有三个男的，成都的，还有青岛本地的，也是通过这种欠债，然后让他提供那种就偷拍设备让他拍舍友的方式去偿还债务，然后在22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本校的人认出来，然后并且被抓了。反正我就把相关的就是视频的来源告诉他们，我不给他们网站或者不给他们视频，但是我告诉他们怎么样去找到视频，然后他们就自己内部解决的，还是说去报警我就不清楚了。我给自己定位就一个机器人，我一个机器人，我不会有自己的思想那种，我给自己的定位很明确。本身干审计这种就比较墨守成规，会尊重规矩。这个事件在我看来，他当事人规矩最大，如果他当事人都不追究想原谅，那也随你，当事人想要那个追究也是你的事那种。就因为我本身曝光的意义就是以当事人的意见为主那种，如果说当事人选择说那个就是云淡风轻的挥一挥衣袖，那也是他的意愿。我感觉我的能做到的力所能及的做了，我不会说我使命感很强，你一定当事人你一定要报警啊，你一定要让他绳之以法那种。
在周宁和接触的案件当中，还有大量男女情侣分手之后，男友出于报复目的把偷拍的女友私密照发布在色情网站上的案例。情侣类的偷拍作案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因为存在情侣这一层关系，受害者更难得到帮助。除了男友作案、同学作案，同事也可能是潜在的作案者。去年12月，周宁和发现网站上出现了一些偷拍女性护士更衣的视频，视频中可以清楚地听到现场对话。在逐帧翻找之后，周宁和发现了三大线索：第一是护士服上显示的医院名称；第二是某地著名的小吃购物袋；结合现场对话的口音，他排查出了某地的两家医院可能是嫌疑人的作案地点。报警之后，警方在两家医院分头查找监控信息，最终在一家医院抓获了嫌疑人。他是医院内部一名23岁的男性护士。该起案件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我有去统计过数据，大概三分之二的地级市是有就是说偷拍的新闻存在的。派出所、飞机上、高铁上、动车上，这种都是已经有明确在网上传播的偷拍视频。都是为了猎奇，就是你比如说拍普通公厕的是10块钱，拍大学生的就是20块，拍派出所的就要100块， 拍模特的就要90块那种，根据猎奇程度去那定价的那种。如果是利益链条的话，它那个酒店内是比较成熟的，然后那个厕所偷拍那种也是趋近成熟的。他会改装手机，会那个专门去购买那种监控设备，就是几百块钱，这一两千块钱那种去组装。组装完了之后，他自己会去踩点，就按他们说法叫洞天福地，寻找洞天福地，就是一个洞天福地能拍几百个、几千个、上万个女性的那种场所不会被发现的。这种场所通常有酒吧，频繁进出的那种快进快出的那种景区公厕那种，商场公厕那种就不会长久待的那种。如果是厕所装的话，就需要用到电池了。它平均一个设备能运行到8个到10个小时，它就需要去更换电池了。厕所偷拍比较不成熟，是因为他自己都要亲自出面去做客服，然后去建两个群。第一个群的话是那种叫做初级群吧。第一个群它主要是给你看封面，就比如说19块9、9块9就能进第一个群。第一个群进去之后，我就展示一些封面，我就不展示视频。你看到那封面很心动心痒一样的，然后就想进第二个群。第二群的话就要99块9、29块9一个月那种。然后第二个群的话就会有完整的他偷拍的视频，平均的话他一天会上传几10部或者说10几部的视频出来。他自己就偷拍完了之后，他自己也会卖给那个黄色网站，比如说一套视频卖个100块、200块那种。这个数据的话可以猜，但是就是猜起来太恐怖了。我能知道的是，偷拍的那个资深的偷拍老鼠大概有100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拍了至少10000的女性，就才叫大老鼠。所谓的大老鼠至少都要拍几千上万人才有资格叫大老鼠，然后这种大老鼠至少有100人以上。那其他的只是拍了几百个人或几10个人那种小老鼠的话就更多了。他们最开始叫蜀香阁，就粉丝告诉我的，最开始他们叫群名叫蜀香阁，后面群名叫做那个蜀群。明确叫蜀群的就两个，他们就是以老鼠作为光荣的称呼。很多这样群是他们的就是个人群，首先他们分为公共群，公共群就是他们要交投名状，比如说你要偷拍的那个有偷拍受害者而且没有在网上传播的投名状，证明你也是老鼠之一，会在里面讨论分享偷拍经验。会有的人会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装监控，他们甚至一点会说有没有可以推荐买设备的，就他们自己不懂组装设备，他们就买嘛。然后那买的话也是内部渠道那种。就是我说实话，我比较惊奇的是研究生都去拍那种，就被我抓。农业大学研究生他也去拍，除了拍他的那个他女朋友好像没有拍，其他的他自己身边的认识的较好的女同学他也下手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我一开始以为能从事偷拍的都是无业游民，都是那种社会的底层人物，但是实际上的话我没法具体分析他的肖像模型，因为我之前的肖像模型那个就是大量的时间无所事事，所以用来偷拍，然后没有正当的工作用来偷拍，这个被我推翻掉了，我就没有新的模型了。
长期关注性影像暴力的学者，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教授王佩玲曾经向媒体表示，性影像犯罪者通常有厌女的倾向，在猎取这些女性的过程中，他们会感受到平常无法体会的权力与控制欲。香港非政府机构明爱朗天计划的研究显示，偷拍者的身份背景通常多元，没有明确画像，甚至他们的伴侣常常说偷拍者平时是好爸爸、好老公、好同事，而且偷拍者觉得偷拍没有受害人，这是一件很平常不严重的小事。但是大量访谈研究显示，影像性暴力的受害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显然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这两天有一个合肥酒店五一跟女朋友开房，然后那个视频流传到黄色网站，他看到了，这两天在找我。他那个前天5月8号还是5月7号已经报警拆掉摄像头了，但是他那个是5月1号在合肥那边就是开房的视频已经在那边传播了，然后他那边就咨询我的处理意见之类的。我能给他的建议就是要索赔啊，一个是向罪犯索赔，然后把那个用来就是索赔到的钱的话用来阻断那个视频传播，当然效果可能会很差。 因为那种黄色网站是可以就是要求他们视频下架的，但是这种黄色网站太多了。用我的思维来看，这个偷拍是很好预防，或者说可以预防的。然后预防的话是提高警惕，然后 也不是瞎提高警惕，是针对就是合理的怀疑。还有厕所的话就简简单单就好了，你如果说确实有顾虑的话，就进门之前把那个就纸楼踢个方向，这个是很实用的一种小建议吧。当然如果说能进一步的就是说更多人打击这偷拍的话，那他们就基本上就没办法了。一个是要有人在终端，就是黄色网站的终端，他们变现的渠道终端去给他们堵住。另外一个的话得从法律上增加他们那个就是被抓的那个成本。说实话，警方一般不会往犯罪方向去拍他，有很多罪犯他们在分享说他被抓了好几次，但警方都按那种偷拍偷看那种，没按利益链去深查。他们会有的人就比如说用两套系统，比如说手机用两套系统，一套系统存储拍的，另外一套系统就正常的界面，被警察抓了就给警察看那种正常的系统，这样的话按中国法律最多最多关十天罚500，那个这个是最多的，但普通的话只是关两天就罚个300。很多罪犯的话他用两套系统或者其他的方式的话，就不让警方知道那种是他是在盈利传播淫秽，他只是出于人性好奇去看，他就关个两天然后就放了，这样被抓了好多次，被放了好多次。
持续不断的曝光偷拍也让周宁和成了鼠群的眼中钉。在粉丝提供的鼠群聊天记录当中，他们称周宁和为贱畜、龟男、谄媚逢迎女性，声称要组团去举报周宁和的社交媒体账号。除了线上举报，他们还对周宁和进行了网络开盒，扒出了他的线下真实身份。
2025年的10月份发现开盒的是粉丝在卧底在群里面的粉丝把那个相关的信息发给我的。开盒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印象城直播闹大了，全国都知道了偷拍如厕的这个事情。那个偷拍的罪犯老鼠本身我跟他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他按他的说法就是纯粹因为我提醒了全国女性，提高了他们警惕意识，让他不好偷拍，然后他就是开盒我，然后鼓动其他人去那种对我进行报复。他们曝光了我的人脸肖像以及身份证、手机号，除了我的住址没直接发出来，其他的都曝光了。至于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感觉可能跟正常人不一样，我就感觉是上了光荣榜那种，被罪犯认可是最高的荣誉那种，就是类似于那种一种光荣那种。因为我神经比较大条，我又不怕他们，就是他们要是来线下找我，我更欢迎，但是他们发现我如此的麻木之后，他们就反倒就没办法了。原本只是老鼠，就是只是比如说关个十天的那种罪，然后他们要是线下的话就是黑恶势力了，就黑恶势力就不一样的罪行了，我不担心。因为我本身我没抽烟没喝酒，我身体素质也还行，纯粹的一对一单挑我也不怕他们，然后的话我本质上我瞧不起他们的胆量那种。前天他们用我的人脸去 AI 去那个直接就是下体自撸的那个视频，用我的人脸去做了这么一个 AI 视频来恶心我而已。因为目前来讲就我这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他们找不到对付我的办法，然后他们就目前拍还在继续拍，但是停止了变现，就是他们按他们说法就是目前先存储起来不敢变现。最早这些评论是本身是在罪犯老鼠群这个最早流出来的，他们信誓凿凿的说我本身也是偷拍的那个这个是老鼠之一，只是突然良心发现了，或者说突然想开个新赛道了。这种评论一开始是在他们那边流传出来的。我对接了几十个警察，就我如果说做了一些是法律上不能容忍的，警察会先找我麻烦的。就我懒得跟他们解释，因为太蠢了那种，解释起来跟小孩子解释那种，我统一回复就叫他们回去好好读书。对他们的形容就在阴沟里的老鼠，畏畏缩缩，然后见不得光，然后那种就跟老鼠一样。然后的话我只是要把他们追到，然后让警方或者让公众去就要么绳之以法要么道德审判就够了那种。所以的话他们就说对我的报复也好谩骂 那种网暴也好，在我看来都无可厚非，因为在我本身做曝光他们之前，我已经想好了，就这种是很合理的事的。我打击他们，他们报复我，就仅此而已那种。
对于未来是否还要坚持反偷拍，钟宁赫说他还会继续举报偷拍，但不会像之前那样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逐个的追查线索和证据。钟宁赫2024年从上家公司离职，离职前他曾经帮助那家公司追回了100万左右的损失。稽核是他热爱的工作，而眼下他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份新工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任心月制作，声音设计土豆，实习生于科一。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在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